们去看那个马土沙拉的话，那你看到这个这个以诺哈，以诺是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开始与神同行，那三百年以后神就把他接走。那你要是再把他把马土沙拉的年纪画一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年纪969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那挪亚600岁的时候，其实就是洪水来的时候。好，所以非常可能这个马土沙拉这个名字啊，好，可能有一些故事在里面。那你一般你去找一下呢，可能有一些 commentary 会跟你讲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好，那什么意思？所以这个爸爸呢，每一次叫儿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被提醒。所以呢，因此他就很自然的与神同行。好，就像假使你知道说主耶稣随时可能再来，好，那你真正很相信你的时候，你每次讲到复活的主耶稣，你就想到要再来的主耶稣，那你可能就觉得哇，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就像在挪亚的时候，人呢嫁娶没有断，然后生活跟平常一样，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嘛，就是在你最想象不到的时候，好，他会来，所以很有可能不会在礼拜天来。那所以你当然你要是常常想到主耶稣名字，想到他的再来，你可能就会跟他同行。好，跟他同行，那到一个地步呢，那个神就说够了，就把你取走了。好，那所以你再看那个以诺的，你做一个 concordance 一查的话，那你发现这个以诺，他不只是在旧约，连新约，好，神不止借着马土沙拉给他一个 warning， 他跟马土沙，他跟神同行的时候，甚至把末世以后主耶稣再来的事情都跟他启示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你是从from somewhere onto somewhere， 就说我们讲说啊，保罗说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好 ，from faith to faith， 就是你是从一个比较小的信心开始，神给你更大的信心，然后呢，你跟神走得更好，他再给你更大的信心，他神做工的方式常都是这样子，好。那你们会发现就是说到巴别塔的时候呢，巴别塔之前还是人活400多岁，巴别塔之后人就活200多岁。好，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然后呢到了摩西的时候他自己活了120岁，但他说呢，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都是强壮，可活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好，那然后你发现然后这个人呢就年纪就越来越短。你知道在那个Papua New Guinea 那个我们讲新几内亚，或叫Papua New Guinea， 就是澳洲让它独立以后，他们叫 Papua New Guinea。 那 Papua New Guinea 的那个地方的人呢，再活个20-30岁就算很好了， yeah， 因为他们到20-30岁的时候，不是被吃掉了，就是被杀死了，就是不然就病死了或什么，就是人都活得很短，就是因为罪的关系，那环境的不好，那就越来越活越短。那到现在呢是一个 reversal， 现在真的是神的恩典是让现在人的年岁有一点 reversal， 所以我们现在本来是50几岁就可以开始拿那个拿那个退休的IRA 或者是那个 social security， 现在慢慢会越来越长啊，以后可能到你们孩子的时候可能就要到70岁才能够拿，或者是甚至以后到99岁才能够拿，也没有钱啊。可能都有，
没有钱啊，
可能都有哈。好，那所以这个巴别塔哈，巴别塔呢，洪水之后呢，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呢，发生了巴别塔事件。在这事件呢，神再次审判了人类，把人类的语言混淆，让人分散在全地。从下列交叉式的对称里面呢， 神的鉴察是整件事情的转折点。人类开始的时候是言语一样，一同住在四拿地的平原，结束的时候是分散在全地，言语都不一样。在过程中，人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来传扬自己的名，所以神要下去败坏他们的作为。从这文体的对称看来，人造塔让塔顶通天，为的就是要聚集在一处传扬自己的名。神预知这样的结果，乃是他们要做的事没有不能成就的。这和当初蛇所说的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是同样的罪。人的骄傲欲致力于神的命令之外，甚至与神同等，这是最可怕的罪了。巴别塔之后，神在这件事上的审判使得人的寿命又减少了一半。在这个巴别塔事件里面呢，你会发现哈，很特别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要立一个塔，塔顶通天，来纪念自己的名。那个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当时的人都说一样的话，有没有？当时人都说一样的话，那因为都说一样的话呢，所以他们可以 communicate， 能够 communicate 的时候，他就可以建一个城来荣耀自己的名。好，那我只是要让你们想一想哈，其实呢，这跟世界上呢有很多的那个独裁者的做法很像。好，第一个呢，他就是你看那个秦始皇的时候呢，他是要车同轨，书同文，来，然后呢，感谢主，他还是没有办法把人都变成讲同样的一个语言，好，那个语言还没有完全一样。然后呢，当他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可以统治，所以他可以叫做秦一世、秦二世、秦三世，以后到秦万世，对不对？那这个观念哈，这个观念呢，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呢，我常会想说，哇，这个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领土最大？完了，我常就很佩服，哇，元朝这么大。我后来看了，清朝其实也很大，清朝其实很大，你知道，清朝的领土很大，它的那个新疆叫 New Territory， 你翻成英文就是 New Territory， 表示以前不是它的嘛 ，New Territory 也差不多，所以那然后拿过来，在清朝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说，以前那个就会想说，哇，我们要以后哈，在中国，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中国家是可以把苏俄以前拿去的土地全部都拿回来，好，甚至就把苏俄再拿对等的过来，哇，多好，哇，中国变成世界上多大哈？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人在没有 regenerate 以前哈，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好，那我只是要让你思想那个巴别塔的那种观念了，那种观念，神下来变乱他的口音，他们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你看那个人还是自然，你看中国这么多方言，来很多人真的是搞不通啊，但是他还是有办法把它压在一起。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这里呢，就是提到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圣经上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圣经其实呢很 caution 我们，就是要我们很小心的，就是那个民族主义啊，这个观念要很小心。因为民族主义呢，或者我们讲叫爱国主义啊，爱国主义呢，假使这个国家是在神的权柄下面，那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啊，这个爱国主义呢，这个国家呢跟神的这个信念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就很像巴别塔的这种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神要打破这种观念的时候，你看他把约拿把他磨了一下子啊，约拿就是不要给尼尼微人传福音，因为尼尼微这个亚述人是常常给他们痛苦的，他很爱国的，他很爱国，他就不去传。好，但神说神的国度超过你的国度， 所以因为哈这个这个世界哈在特别是美国慢慢下去，那中国呢它是会慢慢上来，但是呢以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或在神的历史上呢，它是成为一个人类的祝福或是成为人类的一个灾祸，就看是哪一种思想占上风。假使是神国度的思想占上风的话，那是一个祝福；假使是一个民族主义占上风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常想到以前是被欺负的，以前是被这个联军啊列强啊欺负的啊，那这个反映出来呢会造成一个不晓得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啊。所以就说事实上假使你们看得远的话，就说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都一样了，就是你要抢那个时间看福音能够传的比那个另外一个思想更快，那这个是一个挑战。好，那这个基本上呢你们看到这个巴别塔哈，巴别塔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那个神的做法哈，你看神的做法，他在马太福音28:19-20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的对象是万民 All nations。 这个民的意思呢有几个，就是一个同样的语言或是同样的血统，事实上从亚当来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最早同一个血统，但它就是比较近的一点比较同一个血统或是同一个文化或是同一个区域这些，那个呢是叫做万民。所以你要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站在神宝座面前赞美神的呢，有他说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有没有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你再看到撒旦在启示录的作为的时候呢，他也是要迷惑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这个是神跟恶者竞争的一个对象，就是神要的呢是人心。那他的做法呢其实就像跟今天的 Weekly Bible Translator， 像 Weekly Bible Translator 的时候他们就很看出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是用到每一个民族的地方翻译成他的文字，然后要把那个民族整个赢回来，有没有？这个是他，因为他很清楚他看到了神的心意是这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这样去做。同样的方法呢二者也是他也是要抓这个万民。那你会发现呢巴别塔的做法呢，今天要恢复巴别塔的做法呢，很多时候就是你把那些比较弱小的文化把它这个摧毁掉，所以你为的是你能够掌控他们，那就是强迫他们来一个再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做法。你们自己去想想看，这是有两个，你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在抢夺这些人。好，那所以其实神最要的是这个人是人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民族。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创世纪12:50以色列民族的开始。我们请吴一鸣帮我念那个亚伯拉罕的约好吗？需不需要录音啊？需不需要那个？不需要，没有，有吗？
亚伯拉罕的约，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在圣经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亚伯拉罕之后，神要借着这个人以及这个人所从出的民族来引导世上的万族。因此在这个约里面，神要清楚陈明这个约所要达成的目的，以及承受这个约的人所必须履行的责任。当然跟随着这个责任而来的有尽责而得到的祝福，以及忽略职责而得到的咒诅。随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慢慢形成一个民族，神的心意也是惦记着在散居各地越来越多的地上万族。随着神对亚伯拉罕的约的内容越来越明显，神对立约的人的属灵要求也越来越清楚。例如神多方训练亚伯拉罕的信心，例如创世纪22:16-18，让他的信心成为众民的楷模，因为这是神要和人恢复关系的一条必经之路。雅各的一生为我们解释了神对立约人的要求，以及在立约人身上的品质的塑造过程。
OK， 那我们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约越来越清楚。我有给你们一个表，有没有？那个在后面，Roman numeral 4， I believe， 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是不是 Roman numeral number 4？ 对，这是第22页。Yeah. 在你们的第22页上面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呢，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在12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那他又在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基本上呢，神在这里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有三个最主要的 elements。 第一个呢，就是他要亚伯拉罕呢成为大国。那第二个呢，是要他的名为大。那第三个呢，是要让万国蒙福。好，第三个是要让那个万国蒙福。那我在想第一个第二个哈，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 favor， 好，但是呢第一个第二个的这个 favor 呢，其实呢是要带到第三个让万国蒙福。因为在神，我们从前面一直读到现在呢，我们发现神对人并没有放弃，神一直要拯救人，到一直到那个时候是用那个是用他从那个挪亚后裔再又很多很多的人出来。那然后呢，神还是要祝福这整个人，祝福这所有的人。那只不过到现在呢，神是借着一个民族，然后呢要来祝福这个万国。好，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基督教常常我们很多常说听到牧师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中间被打通的竹子，对不对？所以让水可以借着我们流出去，可以流到别人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片，非常好的图片。因为神呢，他乐意祝福，乐意祝福我们，但他祝福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万民得福，是要让万民得福。所以当这个当以色列人他们建圣殿的时候，开始把那个以色列人的愿跟外邦人的愿从当中呢把它隔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在那里了。他在想说，我可以借着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我可以把神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以弗所书第2里面提到说，耶稣借着十字架毁掉了两下中间隔断的墙，有没有？让两下和好，就指着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呢，当他在那个圣殿外面呢，他的圣殿呢，圣殿外面有一个你们知道这个 假使这个是圣所，是圣所，啊，然后呢，它外面呢，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房子在旁边，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墙，啊，这个墙呢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那外邦人呢是只能在这个外面。那这个墙哈，他们还从罗马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法律，就是说假使你是外邦人进入这个墙的话，你会处死，被处死。那我就想挑战你们，你们去圣经上找看看，看什么地方神要他们盖这个墙。 I don't think I can find it， 我不觉得我可以找到那个神有叫他们要盖一个墙让外邦人不能进来。那所以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我要让你的，让你成为大国，让你的名为大，好，让你蒙福，然后让万国蒙福。那以色列人等于是在当中盖了一个墙，就是说神啊，你的祝福就到这里为止就好了，到外面呢是 another story。 所以你知道他们卖那个牛羊啊，卖牛羊兑换银钱鸽子，那个摊贩呢，都是在外邦人的地方，而且一定会最接近这个圣殿，比较方便。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殿是应该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神一直没有忘记万国，但是犹太人呢，只认为就是我们。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就说，假使你，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的话呢，那个故事其实是给我们基督徒听的。好，那我们就要想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呢，跟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画了一个墙？然后就说，神啊，你的祝福就到我为止。那这些人都是该死的，啊，这些人都该死了。反正他们本来就是真的也是很该死啊，你看他们真的是乱七八糟啊，哈，这个该死该死哈。那你要是想到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还没有真正完全了解神的心意。好，神说他对外面的他是有99只羊，他放下去都要找那只迷失羊，表示神对外面那些外面还有得救的人，神是很在乎的，啊，很在乎的。所以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好多的那个方法来盖这个墙。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说，反正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哈，还有就是说神的这个 sovereignty 哈，神的预定论哈，反正神要预定他要得救的话，你就是挡也挡不住他一定要得救，所以我什么也不用做，你知道吗？好，那我要是神没有预定他要得救，我再怎么做他也得救不了，所以何必浪费时间，你知道吗？好，所以你讲来讲去就是神啊，你就是祝福我就好了，就在 let's right here， 外面那个哈，那个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看你有没有办法，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这个这些都是一些很就是说就是一些哈，跟那个跟以色列人很像的，他们的缺点的地方很像的地方。好，那你看到神在这个十二章哈，跟他讲完以后呢，到了十三章以后到了十三章以后，亚伯兰跟罗德他们要征地。那征地以后呢，那个亚伯兰呢就让罗德先选。那先选以后呢，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呢，在十三章的第十四节那里，神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在这个地方哈，你就看到是神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成为大国里面的土地跟人民。他说我要给你人民，还有我要给你土地。好，那到了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 这个就是亚伯兰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以后哈，你发现很有意思哈，他在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以后呢，神呢神就再向他显示，那显示呢就跟他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前面跟他讲说你的后裔要如地上尘沙那样多，那亚伯兰以为说我的后裔就是以利以谢的后代，好，我的仆人以利以谢，他没有孩子嘛，那就是他仆人就做他的孩子承继他的产业，那以后以利以谢就会有很多的后代，神说不是，要你自己生的才是。好，那神好像每一次都只讲一次讲一点了，好，那亚伯拉罕总是快了一步，那只是我生的 OK， 那前面讲到你后裔他想以利以谢，但只是你生的，那他就去找了那个夏甲，那然后呢另外呢神也在跟他讲呢，就是说好，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我只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这个时候呢神对亚伯兰说，你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刺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他们吓飞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等等等，好，然后呢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好，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所以基本上呢一般的解经学家呢就说亚伯兰是在睡觉，那这个肉块之约呢把肉分开，就是说从当中走过，就是说我们立约，假使我没有照这个约走的话呢，没有照这个约做的话呢，我就像这个畜生一样被分成两半，这个是就分成两半就死掉了嘛。好，那就是说我一定要照约而行， supposedly 就是立约的人要从肉块当中走过去，那在这里呢亚伯兰并没有走过去，亚伯兰并没有走，他在睡觉，那神呢就从当中走过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是这块地呢是神 unconditionally 就是没有任何条件要给亚伯兰，因为假如说两个人都走过的话呢，譬如说 我跟你说哈，我们假如 我把我的儿子我将来我儿子一定娶你的女儿，那你说好，我一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那这时候两个人就可以一起走了，因为我有我一份的责任，你有你一份的责任，对不对？那就说没有照这话做的人就要像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哈，那个神说呢，我要把这地给你为业，那亚伯兰问他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神就等于是花式，神等于是就是走过这个跟他立约，让他知道我一定给你，所以因为迦南地是神的，所以神可以这样做，表示他一定守约，那你说亚伯兰要守什么约，他没有东西啊，懂不懂？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 he has nothing， 所以你要他走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 他要走，神也没有要求他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还跟他解释说我是一定要给你，但是你也许会怀疑为什么现在没有给你，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要给你的时候是等到你后裔在埃及地变成大国以后我再把它带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才给你，所以神还特别跟他解释一下，表示说我说要给你我就真的给你，那你也许会问 why not now，因为 it's not time yet， 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满意，但是我一定给你，这个等于是神给他的立约了，所以才是单方面嘛。那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他写了一个文章， 他是有一个 proposal， 他说这个一个这个冒烟的这个烧着的火把跟冒烟的炉，他说呢 一个代表亚伯拉罕，一个代表神，好，那他写得很好，但是基本上可能那块地啊，可能因为基本上呢，可能那冒烟的火把跟炉呢，应该都是代表神，因为亚伯拉罕没有那 have nothing to offer， 因为他是一个承受者，他你要他 offer 什么？没有嘛，神就说我要给你的嘛，好，所以这个情形呢是一个 unconditional 的一个 covenant， 但是你就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是说以色列人不管怎么样神都给他？好，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迦南地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说那个这地不属于阿拉伯人，是属于以色列人。阿拉伯人说我们在这边多久了，你知道吗？好，他在那边从主后七从那个七十多年，那个以色列被亡国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然后呢，到第六第七世纪呢，回教徒在那边建立这个清真寺，然后回教徒在那边占据那个地方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回教徒在那边到现在已经住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说 This is my land。啊，犹太人说 Well, this is my land, we were there earlier。 所以你现在是讲不是这种美国的考古说几百年说什么很稀奇，它是几千年的，那个地方都是几千年的，所以这个 issue 就不容易了，这个 issue 就不容易。所以你们现在，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地哈，而且它的这个真地呢，这个地呢是很多时候跟这个这圣殿将来的建造呢又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所以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假使写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觉得说那么到底这块土地是属于谁的？到底这块土地呢今天是就是以色列人的，而且 unconditional or is there a condition？ 好，到底你怎么样，也像连卡特都出来站在阿拉伯人那边了，那现在是以色列这边的人越来越少，站在以色列这边的人越来越少。好，那就说我想站在以色列这边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大部分都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相当站在以色列这边。那可是其实以色列人也很会欺负基督徒，他只要基督徒的钱，他只要美国人的钱，这其实是这样子。But anyway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好，那我自己是觉得他们的 solution 呢，就是假使以色列可以 fulfill 神给他这块地的目的，他可以成为万族的祝福，那么这些问题才可能真正的解决，才可能真正解决。现在他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盖那个围墙，你知道很多的围墙很多是那个中国去那边的劳工在盖的哈，那还有呢中国劳工在那边盖，他们算是比较 upper level， 他下面还指挥一些人在盖，那比较下面的人是阿拉伯人，那他阿拉伯人盖那个围墙，所以他们有工作做，那盖了以后就把自己围在外面了。因为这个是现在以色列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解决的方法。那事实上在今天在许多的国家哈，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会堂，他们以色列聚集的地方，因为怕被炸弹所炸，他们外面都有那个很大的柱子，好几个那个，好，然后 space 不能太大，所以车子撞不进来，都差不多都是这样。你会发现，然后都有很深的警卫，就跟他现在做的这个方式是一样。好，那所以你会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假使你把那个神的这个原则来说，你要让万国因你蒙福的话，他现在是把自己围起来，这个墙好像越围越厉害。好，所以我是觉得 solution 在那里，但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必须他自己跟神有关系，他才可能出去。好，他才肯出去。那所以你又发现那个在这个 mission 的工作里面哈，在这个 mission 的工作里面，以前那个美国欧洲到中国去做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有 mission compound， 就是说 宣教士住在一个地方，用围墙把它围起来，有没有？那到戴德森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就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的食物，留辫子啊什么，就住到人当中。那开始呢，福音就出去了。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教会可以建立起来，那个是一个 key。 好，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其实我觉得土地这些基本上都是一样，因为神是把土地拿来做安息的代表嘛。啊，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们要是有没有信心就进不了于迦南地啊，然后提到那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所以那个 solution 呢，我在想那个地的 solution 呢，啊，可能是取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成为神的那个祝福，神的代言人，啊，能不能真正到万族万邦，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要不然呢，假使他们认为说这是神要给我的，所以我就只是在这边享受，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好，那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看你们有些什么的，什么的，见解哈。那这个是在第十五章，然后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到了第十七章呢，就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讲哈，他说我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业，还有呢，他说撒拉所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裔，好，并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他说你的后裔呢是要有君王出来，然后呢，接着呢，他把亚伯兰的名改为亚伯拉罕。那这个时候他的名要伟大了，啊，他的名要伟大。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名伟大，也就是让亚伯拉罕蒙福。好，然后到了22章呢，到了22章，就是亚伯拉罕呢把那个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献上以后哈，那神就说因为你没有留下你所爱的儿子不给我哈，他说呢，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海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这个是还是要祝福他成为大国哈。然后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哈。他说我要祝福给你，然后呢？最后他加上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基本上呢，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每一次特别 focus 在一个地方，然后把它讲得更清楚。但是它基本上包括三个地方，一个是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一个是我要祝福你，另外一个就是因着你我要祝福万国万民万邦。好，那前面呢，要成为大国就一定要有土地，神一再跟他讲，我一定会把土地给你，还要有很多的人，那神说我会给你很多的后裔。然后呢，一个国家呢，他必须要一个律法，要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就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那个西乃山的时候就颁给他们了，好，就颁给他们了。所以你看呢，神整个的在以色列当中的计划呢，就照着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在那边一直进展。然后到了以撒呢，到了以撒26章的时候，在以撒有一次想要下埃及去啊，那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好，那所以这里提到了地哈，对，跟以撒提到地哈。然后呢然后他提到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好，这里就特别跟他强调说，你的 后裔跟这个地，然后呢最后他提到了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神就神就把最后的一个目的，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也提出来了。好，那到了雅各的约呢，雅各基本上呢神神跟雅各呢有显现两次哈。那显现两次呢，就是你看那个在28章的时候呢，他是雅各要跑到巴旦亚兰的时候，那个在14节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展开，还有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他还提到也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然后这个雅各哈，他怎么回答哈？他说雅各许愿，第20节，28章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好，我必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这个基本上呢，差不多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祷告了，就说你家是保守我平平安安，让我有东西可以吃，好，让我在美国呢不至于 lay off 以后房子都没有得住，好，让我能够有身份，好，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然后呢我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大概就是这样子。来想，那我们都想这是好基督徒，我们大概也认为是好基督徒，但是其实你看整个雅各的一生呢，他还没有到神要他的那个方式，所以后来有一个庇努伊勒的经历，神要整个把他翻转过来，因为神要这个人成为可以让万族蒙福的人。That's still a long distance to go. A long distance to go. 我在相信我在过程里面讲的有很多事情里面有时候可能不会很高兴听哈，但是我知道就是有时候要把你们 stretch 一下，因为你们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你们的世界其实很小。你们世界其实很小。那所以我们看到哈，看到这些哈，这些人哈，就是说基本上是同一个约。那这个约的目的呢，就是让万族蒙福，让万民的蒙福。所以我是希望在你们一生之内了，在你们为神所做的工作里面，你们能够 do something 确实是让万族得福的。好，不要只是想到只有中国人。好，中国人当然需要拯救，但是有万族在那里，而且你才四分之一而已，你不是一分之四，你只是四分之一而已。好，你有很多很需要的人，好，很多很需要的人。我在 Montreal 哈，他们这是他们那边的一个弟兄姊妹自己讲，他们说哈，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哈，好像是拿着金碗在讨饭，你知道吗？他也就只想到自己，然后呢，想到我可以从这个 system 里面拿多少东西，好，那其实他已经比周围人都要好。但是呢，他只想到 What can I get more? 那他生命的方向就是说，神可以再怎么样祝福我。所以你要是让我这个也有，那个也有，那个也有，那个也有，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我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差不多 almost just like this. And this is neighbor God's heart. 好 ，neighbor God's heart. 那你假如继续这样下去啊，你就会发现你跟犹太人一样啊。犹太人很有钱，但人家很讨厌他。懂不懂？人家很有钱，但人家很讨厌他。所以那个你们注意去看看，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哈，很多时候人叫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好，他们有需要，我们当然就为他们祷告。但是多少时候他的 focus 全部就像雅各的祷告一样，就停留在那里，他就是他们一生的目标。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个你看多少 多少人他去向像那个戴德森到中国像马杰他们到台湾，这个都是他们都是很小的人物，而且都没有很多的机会，但是等到他们做了以后你会发现神的祝福丰丰富富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所以不是说要等到我已经很满了，满到不能够再出去了然后我再出去，不是这样子的是 go simultaneously 是一起做。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来思想一下这个，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对我们有什么关系？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假使你不是犹太人的话，对你有没有帮助？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不是你的神？
是。
那你可不可以说我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是。
可以吗？我想犹太人不会说那个不是你的，那是我们的那不是你爸爸，那是我爸爸我想他们 不至于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我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事实上圣经是提到他是我们信心的，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亲嘛，所以才说亚伯拉罕 has many sons you are one of them 我也是 one of them so let us praise the Lord 那我在想，假使我们说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那么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有些什么样的 quality，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们觉得呢？我们稍微来想一想。
顺服的信心。
那什么样的顺服的信心？
顺服就是说他要出本家本族，然后他也不去哪里，然后他都是顺服神，凭着信心出去。
非常好哈，他有一个顺服的信心，很好。还有呢，是。
愿意给一个给的胸襟，他让罗德去到好的地方。
OK， 让罗德得到好的地方，所以神马上就跟他讲：“你看。”你往东西南北看，我相信包括他给罗的地方他都看到了，这些都是给你的，很好，非常好。还有没有？不怀疑
你的后代会如
他就信了。好，很好。还有呢？
很勇敢。他这是救罗德出来。
他是很勇敢。OK。
爱心在。
很勇敢，很特别他救罗德很勇敢，但是碰到他太太那么漂亮，他就有点那。那其实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了他的信心你们刚刚提到的很多，还有没有你要提什么？
我觉得他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信心是一个成长过程，很好。要不要稍微讲一下什么样成长？
我觉得他一开始那个神带他出乌尔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和大家说的，他就是出去，然后因为他气质那么漂亮，然后他其实也怯懦过。那但是到后来呢，就是他却能够救罗德，以至于最终献上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信心一个，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使我们看到呢，其实神并不是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完美，但是我们跟随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也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断的成长。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那个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哈 ，from faith to faith， 这个信心呢，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他第一个信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信心，哈，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有没有？神说你要生，而且是你跟你的太太莎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儿子。莎拉已经九十岁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了。所以这个呢是从无到有的信心。可是呢，神要训练他的信心再进一步呢，神说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带到这个山上呢，在那里献祭给我。好，那这个亚伯拉罕呢，我想他在那个行走的过程里面呢，我在想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呢，神是对他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跟他讲以实玛利生的不算，要以撒所生的才是我要祝福的那个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他带以撒到山上去的时候，以撒还没结婚呢，以撒还没结婚呢，而且亚伯拉罕也没有说那我今天晚上先赶快先跟你娶一个太太，好，那至少也许你能留一个种下来，然后呢明天要是被烧掉的话我还有点盼望。没有，他没有这样做。那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想当他拿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他心中怎么想？他心中怎么想？他一定要想到说只有他的后裔才会成为后裔，可是神要我把他杀掉。那假使，而且看他的动作不像他是假的，他是真的要杀了，他一定相信说我杀了他以后呢，神一定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我想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对不对？他就讲到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好，好 ，OK， 你帮我念好吗？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OK。希伯来书十一章哈第几节？
十九节
哈，他说这个，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他说，因为十八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的信心是从死里复活的信心，哈，而且呢，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说，因为他说这个第十节，他说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恍惚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其实他给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一个就是从无到有，就是说那一个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信心。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从无到有，事实上你还没有信神以前，你是没有神的生命了，对不对？我们没有神，所以我们被神所生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生命是本来没有的，神给我们的。然后不但是这样，将来呢我们死了以后呢还要复活。是
就是在罗马书的四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
啊，你要不要？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来拿着，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OK，
罗马书的四章十七节。
好，很好，好，谢谢你。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跟我们提醒很多次， 好，所以这里我们提到呢，亚伯拉罕我们可以学的呢，其实特别是这两个信心，是一个是死人复活，一个死无变有的信心，这两个信心是特别的特别清楚。那么以撒呢，对于以撒的话呢，你想是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
顺服。
那以撒当然很顺服，他是爸爸要杀他都没有反抗。那还有呢，你想最重要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觉得以撒还有什么地方特别？我们提到我们的神是以撒的神，你会发现以撒他的东西都没有一样去跟人家抢，都不需要跟人家抢，连他爸爸都帮他，他有一些兄弟都把他打发走了，然后 其他全部都给他，所以那个我在想，我们的神是以撒的神，就是说好像我们在主里面信了主以后，就是他把主耶稣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所以在主里面所有的丰盛所有的丰富都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有一个继承，有一个承受，有个就这么简单，就是承受神给我们那么多的东西。那这是以撒的特别的地方。那么那个雅各呢，对雅各的话呢，你觉得在雅各的身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他要神的祝福。雅各其实他的经历呢，在这个庇努伊勒庇努伊勒的经历呢，可以把他的人生分成两个阶段。前面的一个阶段呢，在庇努伊勒以前呢，他是其实相当的，我们讲说他是一个自然人，就是他的自然能力很强，自然能力很强，他在设计要夺他哥哥的这个birthright 的时候，他是设计的真好，他是把他哥哥的 birthright 就夺过来，而且呢，不但是夺他哥哥的 birthright， 还第二次祝福也是如他所愿的也抢到了，那而且不但这样子呢，他也得到了他要的太太，虽然是变成四个他其实只要一个，连这个都好。那然后呢，你看他差不多这个人就是很聪明，他可以那个白羊是他的，黑羊是这个拉班的，是他是白羊是吧？他是斑点的是他的，是不是？那然后白羊是拉班的，他就有办法把白羊变成黑羊，那这个用这个什么枝条把它剥了然后让他们交配的时候看到枝条就可以交配，就生出有斑有点的。那你好像很怕走你很怕走，你好像很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做得成功所以你技术比较不好一点，雅各。那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其实神在晚上，神在梦中就让以色列看到说，你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斑有点的，神等于是因为你在这个动物里面，我们知道动物里面的基因里面呢 有各种，有时候神可以让这种方式的显出来，好，所以神就让他显出来显现都是有斑有点，其实是神祝福他的了。他以为是他努力去做这个斑点这样弄出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很一样啊。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很多以前一两年前呢，是很多那个中国餐馆，他们是有在叫做三角蟾蜍，有没有？有蟾蜍只有三只脚，你注意看，三只脚。那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少了一只脚？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是有点招财进宝的意思啊，啊，那就是说有因为这个就等于是那个财进来了，不会出去。有一个啊，另外有一个在中国现在也一阵子很流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他有一个叫做龙的第九个儿子，有没有？有龙的第九个儿子，这个一种兽哈，这个兽呢，它是像龙，可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是有点像有四只脚哈，但这个兽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肛门。那我们当然知道没有肛门这种东西一定活不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很喜欢，为什么？他说就只吃不拉，所以东西进来以后就不会流出去，懂不懂？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放在家里呢，就可以招财进宝，就可以赚很多钱啊。那事实上呢，今天呢，我们很多人以为我有钱是我这样来的，你没有想到，其实可能就是神就是执意祝福你，因为神可能就是要使用你，他要祝福你，让其他人可以蒙福。所以记不记得刚刚我跟你们讲那个雅各呢，在那个Beth El 在伯特利的地方，他跟神的祷告是，你假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那我有地方住有地方吃，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的十分之一就奉献给你，有没有？那神跟他显现的时候是说万族要因你得福，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他完全就只想到这个。所以在这个在庇努伊勒的经历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就稍微带你们经过一下。那我们看看这个三十二章 OK， 谢谢。三十二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哈念，就是两个军兵的意思。好，那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奈姆，好，马哈奈姆。那马哈念奈姆是那种双数，希伯来文里面有双数，就双数，那所以中文就帮你翻出来，他说两个军兵。好，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两个军兵。那我问你，这两个军兵是哪两个军兵？因为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两个军兵嘛，所以你想这两个军兵是哪两个军兵？他说雅各人就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这个使者是多数还是单数？啊，多数啊，神的使者，所以是一队军兵啊，有没有？就好像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在那边歌唱，有没有？啊，一队军兵啊，所以神的很多的天使其实就是军队啊，神的军队，那就一队了。那另外一队是谁？啊，两队军兵嘛，哎，两队啊，还差一队啊。还一队是谁？啊？那个这么重要的，他都跟你讲，这是两个军兵，你们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两个军兵，另外一个军兵就是地上的这些跟雅各一起走，他的家人啊，这些老弱妇孺，就是另外一个军兵啊。你记不记得他们说，那个他们以色列在埃及400多年以后呢，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出了埃及。有没有？他们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四十节四十一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这里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嘛，那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有武器啊，都是老婆婆啊，带着鸡啊，那小孩子拖着他的狗，然后太太先生在前面走，那就这些男女老幼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啊，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啊。但是他在走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呢，他知道以扫要来找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呢，神等于是一再跟他讲，你不要害怕了，我跟你同在，所以我都给他看到一队军兵在上面跟着他一起走。但是雅各怎么做呢？他等到快要见到他的那个哥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礼物一对一对的，有没有？这前面中间有间隔，一个一个给他们看，好，然后一直跟他讲，这是你的仆人雅各要给他的主人以扫的。然后呢，把他自己的妻儿呢分成两队，来，那个怯的还有那个比较不喜欢的走在前面，然后呢，那个他比较喜欢的走在后面，那他自己留在最后面，有没有？好，所以天上的两队军兵变成地上的两队军兵，这是他面对神的吩咐的方法。所以他一直很聪明啊，一直很聪明，有没有？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服侍神很多时候的态度，我们都是同样的态度。直到什么时候他才改呢？庇奴伊勒的时候呢，当他的脚变跛的时候啊，当以扫假使真要打他的时候啊，谁都跑得掉，就是雅各跑不掉。在这个时候呢，他才真正能够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给他讲的，我已经是要保护你的。等他从前面神说你走，他是晚上偷着走，你知道那个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光明正大跟埃及人要钱财走的，对不对？那个神也是叫雅各你要走，你要回去，他是什么样？他是偷偷的走，他拿班还在后面追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他服侍神的方法，其实也是很多我们服侍神的方法。等到雅各经过庇奴伊勒的经历以后呢，他服侍的态度方法才开始改过来，那个时候神才真正能够用他。好，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到了哈，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停哈。那你们稍微把我们讲过的哈稍微复习一下哈。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考试啊，这考试就是。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